弟兄姐妹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好奇怪哦，为什么这样问？去年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庆祝教会十周年。今天3月3号，我们是2013的3月3号开始第一次的国语堂崇拜，所以今天是我们步入第11个年头啊。好快哈、哦，好快哈、哦！我们去年才庆祝了十周年，然后就迎来了第11年，啊、让我们站立起来，我们跟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让我们一起来建造荣耀的教会，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建造荣耀的教会。好，我们可以请坐。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呢，其实是一位乐意赐福给我们的上帝，他乐意赐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要给我们。今天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呢，其实是使徒保罗他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他先后写了4卷的监狱书信，有谁知道啊？我都已经写在上面了哈，好像是有点白问了啊。他前后写了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利门书。当时呢，保罗他正被那些仇恨他和反对他传教事工的犹太人，犹太人呢？他们用捏造的罪名来控告保罗，所以呢，保罗正在罗马监狱里面等候审判。没有人知道保罗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遭遇，但是呢，保罗却利用这个机会，坐在监狱里面这个机会，他写下了这4卷的监狱书信。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上帝以他至高永恒的计划呢，来赐恩给我们。基督的救赎呢，带给我们生命，带给我们平安，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我们被救赎以后，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已经从黑暗的国度迁到那个光明的国度里面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呢，凭着信心来生活。所以这一卷书信呢，以弗所书，它不管是从神学或者是从整个教牧事工呢这两方面，它再再都反映了教会的本质根源，还有教会的特性以及使命，还有整个教会的未来。在我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想要来让我们先想一下，你们觉得教会的特质是什么？教会的特质是什么？你会有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多的教会你会来到这个教会？我们说教会它能够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活出真实的信仰吗？可以吗？还有我们要问自己，教会在现今的社会当中还有存在的空间吗？如果我们看欧洲有很多大教堂宏伟的建筑物，因为信仰的失落，好多教会都已经变成观光地区，它只是被观赏。更糟的是，有些教堂因为漂亮，它变成餐厅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要来探讨教会的特质的时候，教会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当中是蒙你的拣选， 来到当中，是因为主你拣选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圣洁的生命。不是我们有多好，就像我们现在在读旧约的时候，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他毁灭那些外邦人，拣选了以色列，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那是因为那些外邦人的罪恶达到天庭，以至于他要毁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现今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自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活出圣洁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有活出那个信仰的价值？主啊，帮助我们，我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来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知道哈，现代呢有很多的商品呢流行标志化，那个标志化呢就会比较难了解，实际上就是商标了。那除了商标呢还不够，还要申请认证，像 CAS 的优良食品标志，还有 ISO 的9000或9001的国际标准认证。甚至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农产品呢都有一种叫做生产履历认证啊，这么多证明要干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些产品呢都是合格的，都是标准的，而且呢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乃是要透过一个有权威性的来机构呢来认证它。但我们就要想，哎，我们成为基督徒，那有谁来认定我们的身份？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哎，有谁来为我们做保证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一直要等到神之名被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有很多人不知道叫做什么叫做决志。我们在上一些启发课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已经决志过了，他也受洗了，可是呢我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们到一个时期，我们问他们说，哎，要不要来决志？他们说要啊。但决志了以后呢，问他说，后来才知道说，哇，原来他之前已经决志了，甚至啊，有些人都已经受洗了。我们信的好像有点糊里糊涂，不知道什么叫决志。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个就叫决志，就是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那一刻，在那一刻，圣灵呢啊，上帝就透过所赐的那个圣灵呢，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了，他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印记，代表我们是属上帝的，是属耶稣的，而且是属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印记呢，就表明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所以哥林多后书1:22，他告诉我们说，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知道印记呢其实是一个所有权的标记。我们看到农场的主人呢，他养了很多的牛跟羊，他们会在牛羊的身上呢来烙印，表示这些牛啊羊啊是属于他的，是属于这个主人的。我们知道旧约的犹太人，他们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他 他们受割礼，以割礼为印记，表示呢他们愿意接受上帝的管制。那我就要问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印记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刚刚说是圣灵，对不对？那我们接受圣灵，就是我们不但在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还要接受水跟圣灵的洗，来当众宣告说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当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来的时候呢，我们跟以前不再一样了。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信主的时候一样，那么这个圣灵是不是真的有进到你里面去？你是不是真的有相信耶稣基督？那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圣灵住在你里面，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改变，都会改变。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那个价值观不再是属世的价值观，而是慢慢的你会有属灵的、属天国的价值观在你里面。这个就是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呢，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上帝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并且呢，我们会确确实实的知道我们已经重生得救。我之前呢，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在一个小的教会里面受洗，那常常就会有一个学员传道会的姐妹来问我说：“哎，应霞，你受圣灵了吗？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问得我有一点，我有一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啊，我就不知道说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可是慢慢的，你在这个成长的路上呢，你就会知道，圣灵住在你里面，他会不会离开？会不会离开？有人说不会，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有一个人，他那个上帝的灵离开他喽。扫罗，对，如果我们信了上帝，如果我们没有要遵他的命行，我们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的时候，圣灵会离开的哦，会离开的。所以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呢，其实是要变化我们，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有变化。而且呢，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一直要到神之名被赎，就是直到我们得救赎的那个日子。所以我们有了圣灵的印记呢，我们就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还有圣灵的能力，来救我们，救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权势。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了，我们说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你会不会被罪辖制呢？会不会？还是会嘛，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我们得救的那一刻以后，我就跟罪一刀两断。当然，我们立志，我们决定要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跟罪恶是一刀两断的。但是呢，上帝就跟那个该隐说，罪如果伏在你面前，你要怎么样？你要制服他，要不然你就会被罪所胜。所以我们常常要靠着圣灵来制服我们心里面，我们从那个世界来的那个罪，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活出那个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如果我们天天读圣经，如果我们天天与神接近，我们就会越来越像神。所以那个越来越像神呢，不是一下子的，是一天一天，是慢慢的，是日积月累的。就像两个一对夫妻结婚以后， 哎，常常会有人说，哎 ，Julia 跟 Ken 有夫妻相哦。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天天耳濡目染，他们越来越彼此越来越相像，所以我们说会有夫妻相。同样的，我们跟上帝越来越亲近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越来越像上帝，越来越有上帝的荣光在我们身上。所以从上面十三跟十四节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得到，我们知道，我们来学习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神他赐下圣灵呢，因此圣灵，我们就要借着圣灵呢，我们可以得着那个能力跟恩赐，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有果效的来服侍人，来服侍神，而且呢，在生活当中有力量，有力量来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说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充满罪恶的，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是不怕，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力量可以来面对各样的挑战。第二个是圣灵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印记，就像那些牛啊羊啊已经被烙印了，但是我们是没有记号的哦。那个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别人看不到的，但是上帝知道，而且你自己知道，表示我们其实是属于上帝的产业。就像那些农场的主人把那些牛羊烙了印以后，那些牛羊是他的，是他的产业。同样的，我们被圣灵盖上印记以后，我们就是属神的产业，而且受上帝的保护。然后呢，表明我们在各样的挑战当中，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才可以去面对各样的挑战。第三点呢，就是圣灵是神他信物的象征，表示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以后，我们就可以预先尝到天上他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才会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有说错吗？好，所以圣灵呢也给我们盼望跟耐心，等候我们完全得赎的那个日子要来到。接着保罗为他们感谢神，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呢常常提到你们。我们看到保罗书信里面，如果你愿意回去查一下，你就会看到保罗呢常常把信心跟爱心连着一起讲。我举几个例子让你看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节，他告诉我们说，我该为你们常常的感谢神，因为这个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呢格外的增长，而且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这是在帖撒罗尼迦。还有腓利门书，他告诉我们说，哎，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为你感谢我的神，因为什么？因为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呢有爱心有信心。而且呢，你会看到向主耶稣跟众圣徒呢，他其实也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再看一个，使耶稣基督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我们的信心呢，实际上是因为从主耶稣基督来的，那个信心才是真信心。那我们有了信心呢，我们才能够去爱弟兄姐妹。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好，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听见你们在耶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而且并向众圣徒的爱心。你看保罗写了13卷的书信，卷卷书信都不住的为这些他所牧养过的信徒来感谢神，听到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信心增长，而且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他就向神献上感谢。同样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为你们在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他不断的不断的来献上感谢。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经文，这几段经文呢，其实都显示了信心跟爱心呢，其实是密切相关的。这里的，对，他刚刚不见了，按掉了哈。所以以弗所的信徒呢，他们不但信从主耶稣，而且亲爱众圣徒。我们说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听到了这些信徒，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有美好的见证，而且呢，他虽然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受到很大的鼓励和安慰，而为这些信徒来向神献上感谢。保罗呢？保罗承认以弗所的信徒呢，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灵程跟长进呢，其实是出于上帝的工作，并不是保罗他自己的功劳。虽然保罗曾经有3年在以弗所里面来牧养他们，我们知道传道人可能退休以后，或者是他转了教会到别的教会去牧养以后呢，他如果听到那些曾经他牧养过的教会有好的见证的时候呢，常常就会引以为荣引以为荣耀。可是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完全没有这样子。他虽然听到以弗所的信徒有在信心上面长进，而且弟兄姐妹也彼此相爱，他没有这种自豪，他反倒的为他们有这样的长进跟爱心来向神感谢，而且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他不是归给自己，说那个展信堂国语堂就是我以前牧养过的啦，不会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指出呢，基督徒的生活中爱心跟信心之间的那个关联，通常是先要有信心，而且呢，这个是根植于上帝的爱。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有了爱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接着呢，弟兄姐妹呢就可以在当中显出爱心，就像一棵树木一样，它的根如果扎得深的话，它的枝条就会很旺盛。那不只是枝条旺盛，如果无花果它长叶子它不结果，上帝就耶稣就咒诅它所以你枝叶发达了以后呢，你还要开花还要结果。所以信徒有了信心跟爱心呢，恩典，上帝的恩典就会源源不断的涌流而来。我们说信心呢，信心其实是维系我们跟上帝就是纵向的那个关系正常，然后爱心呢是维系我们跟人之间的那个横向的关系能够正常。所以信心跟爱心是根基，所以我们才能够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与人建立正确的关系。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正常，那么我敢保证我们跟人的关系一定不正常。这个特别容易显现在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你在家庭里面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必须要信从主耶稣，然后才能够亲爱众圣徒。信从主耶稣是亲爱众圣徒的一个能力，也是必然的结果。相反的，亲爱众圣徒是信从主耶稣的一个证据，一个表现。我们说教会它不只是一栋宏伟的建筑物，然后上面挂着十字架就叫教堂，而是在这当中的弟兄姐妹呢，你们是一群被呼召出来，以耶稣基督为元首，元首意思就是以耶稣基督为头的意思，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群体。因此呢，我们常常说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就需要靠着基督才可以成长。那先决条件呢，就是要对主耶稣有信心，对信徒，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爱心，这个是第一个就可以分别出来，就可以表现出来的。爱心跟信心就是教会的特质。但是我们说啊，这两种教会的特质呢，其实它必须要平衡的，因为对上帝有信心，不见得对人就有爱心哦。为什么？我们看回去，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是对上帝有信心的，可是呢，他却轻视或者是鄙视那一些他们认为对上帝不够忠诚的那些人。他有很多对上帝的知识，他很有信心，可是呢，他把难担的担子呢放在别人身上，让别人走不了，承担不了。所以真正真实的基督徒呢，他爱上帝，他也一定爱弟兄姐妹。一个教会不管我们是啊怎么样的正统，我们有正统的神学啊，或者是我们的神学很纯正，我们的敬拜仪式很圣洁，可是如果我们当中没有爱人，没有爱物的这样的一个心呢，那么我们就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啊，如果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我能够啊捐很多的钱就救助穷人，可是我却没有爱人的心，那我就是想的罗，没有用，一点都没有用。教会常常会夸口说啊，我们今年有多少个人受洗啊，我们的经常奉献是不是增加了？我们注重的呢，就是啊教会的外表跟组织上的成功，却往往呢，我们忘记了要专注在我们跟上帝的那个信心，我们跟弟兄姐妹的那个爱心，在这里面一起增长。圣经他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可是我们却常常彼此纷争。圣经要求我们要尊主为大，可是呢，我们反而是目中无神。如果我们眼里没有神的话，那么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被上帝厌恶的。难怪有很多的教会呢，不但没有增长，而且呢越来越萧条了，因为他失去了起初的信心跟爱心。你不要看以弗所现在他被保罗为着他们有信心跟爱心来向神献上感谢，可是如果我们继续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七个教会里面，其中有一个是以弗所教会，他被上帝 怎么说？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以弗所教会，他们在信心上是 number one 的。为什么？因为他在教会里面呢，他可以分辨出真使徒还是假使徒。今天同样的，如果一个如果那个中国很有名的那个叫全能神，今天全能神如果有一个信徒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辨认吗？哎，这个是信心，哎，这个是在上帝里面的那个信心啊，可以让你分辨出他是不是真使徒。哎，以弗所做到了，以弗所教会做到了。可是呢，上帝却在启示录的时候责备他，他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心。所以好不容易哈，我们不是这个时候被称赞，我们就哇洋洋得意啊，走路有风啊，抬头挺胸。我们要很谨慎的，我们要步步为营的。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到最后，直到见主面，我们才能够得那个奖赏，而不是走啊走的啊，我信心就掉了，或者是爱心就掉了。信心爱心是要一起的。让我们学习以弗所教会的那个特质，对主有爱心，对主有信心，对信徒有爱心，让我们可以坚持到底，不会像在末后的时候启示录那里就被上帝说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保罗继续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从上帝来的那个智慧跟启示的灵，以至于呢可以真正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那有这个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哎，我们圣灵只有一个哈。那不管这里用什么智慧的灵或者是启示的灵，指的都是圣灵哈。不要以为哦，好像什么有忧伤的灵哈，有那个什么，都是圣灵哈。我们只有一个灵，一灵一喜一主一信啊。所以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信从主耶稣跟亲爱众圣徒。保罗为以弗所表现的那个信心跟爱心献上感谢之余，他祈求圣灵来到他们当中，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开他们的心眼，好让他们可以真正的认识神，让他们明白上帝他的大能跟计划。保罗并没有为以弗所信徒的教会的增长，或者是为了建堂来祷告，也没有为了他们宣教，或者是他们去开拓教会祷告，也不是为他们当中人 的那个病痛可以得医治来祷告。可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说，我们在一个月一次的周三祷告会里面，我们常常为教会的信徒祷告的重点就是这样子，我们为病痛得医治祷告。保罗的祷告是集中在单单他们能够蒙主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来开启他们的心眼，好知道将来的盼望，然后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丰富的产业，以及神借着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的那个大能跟大力。其实这些所有的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大能，来自于全能的上帝。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呢，我们都要说我们是眼光非常的短浅，而且呢灵里面很贫穷，我们的圣经好多本，但是都在书架上。以前的人哦，没有圣经可以读的时候，是用自己抄的哈， 好不容易拿到一下，自己抄写一份拿下来。我们现在 不只有电子版的，我们的那个书架上，哇，好像收集各类的不同的，啊，有大字版的，有祈祷本，然后有注释本，然后有各式各样，只要出一本新的，我们就买，我们就跟着买，想要把所有的圣经都收集到。但是我真的要说，如果我们不念的话，那些当你有事情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办法保护你。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面。你有困难的时候，你面临挑战的时候，上帝的那个话，因为你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他突然间跳出来了，从你的脑袋里面跳出来了，说一句安慰的话，那是从上帝来的，那个才真正能够让你面对挑战。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萧条。我们在教会开会的时候，很少会去啊探讨真理的问题，反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们是在讲有关行政上的制度、法规，或者是人事的问题。保罗他为这些信徒祷告的时候，他说：“愿他们在属灵的事上多得智慧。”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多深呢？马太福音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我们的上帝太丰富，太奇妙，即使我们用尽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来认识上帝，来经历上帝。如果不是他赐智慧跟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认识上帝。我们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以基督为头所组成的信仰团体，就是我们啦，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以弗所书重要的主题之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像头跟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头跟身体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看一下这里以弗所书后面一点，他怎么告诉我们，他说整个身体都倚靠他，这个他是指基督，是指头，是教会的头，借着每一个关节、每一个经络来互相配合。这个经络、这个关节，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彼此连结。这样子呢，当各个肢体来发挥功能的时候，身体，我们整个身体就可以在上帝的爱里面渐渐的长大，而且被建立起来。各个肢体我们必须要靠基督来指挥跟联络，才可以发挥功能。基督是头，所以呢，生命跟能力都来自于他。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我们说只有头其实是没有用的，如果只有头没有身体没有用，可是有身体，只有手或是只有脚，只有眼睛，只有耳朵，没有头，一样没有用。这个头跟身体呢，其实是要配合起来的才可以用。虽然头可以指挥身体，但是也要身体可以工作，才可以一起工作。所以教会呢，要来成为基督工作的手，成为基督差遣的脚，成为传基督的话语的口。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呢，其实都要互相配合，彼此连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头，才能够合而为一，这是上帝的心意。借着教会，我们刚已经讲了很多了，教会就是 基督的身体，来完成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要拯救那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的一个计划。这就是现今的教会能够在现代的社会它可以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如果我们每一次来到当中，我们不是来朝见上帝，我们只是想来social 一下，我们只是想说，哇，一个礼拜了，那个谁谁谁我还没有看到，我今天去我要跟他讲什么，没有用的，那就变成一个俱乐部的聚集。那么这个教会呢，很快就会没有人想要来了，因为它其实不像其他的俱乐部那么有趣哦。我为什么要来？如果我们没有活出那个教会应该有的那个特质，那个使命，那么是会枯萎的。我们是不是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不让耶稣基督做头，以至于他们当中有结党纷争，甚至呢彼此诉讼，使得基督的身体呢四分五裂？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要求上帝赐给我们同心合一的心，人人呢我们都要尊主为大。当我们在为一件事情在争吵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上帝在。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不是也都已经，我们都已经查过了哈，查了整整两年哦。我们在小组里面这么多问题的一个教会，保罗教导是说，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求上帝要除去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自尊跟自大，愿意啊，开启我们的心门，让主耶稣来做我们的王，来掌管我们这个人的心。心在箴言里面说，那个网像垄沟的水一样随意流转，可是真正掌管的是上帝，使基督的荣耀呢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充满，让我们可以同心建造，来荣耀上帝，成为赢得灵魂的教会。我们的 Alpha Course， 我们每一年 会一直想要办下去，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齐心努力的，我们要去邀那些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人来到当中。否则我们空有这个资源，可是我们却找不到迷失的羊群的话，那个圈里都没有羊啊，怎么样？你怎么样去帮主耶稣传扬福音？我们说好，我们中秋节到外面去办活动，我们整个春节在这里办活动，我们做很多好吃的，表演很丰富的节目，来了多少人？吃饭的多，做工的人多，真正相信主的不多。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工具，我们有很好的弟兄跟姐妹，他们愿意摆上他们的时间，在每个礼拜五早上10点到12点。但是我们独独缺的是，我们要去找那个羊啊，那个迷失的羊。我们不是好像已经觉得说，哦，我已经得救了，我每个礼拜都有来教会啊。是，但是所谓何来？我们教会之所以存在，是为着那些还没有，还在外面游荡，还不认识上帝的人所存在的。否则我们聚在这里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你读经你可以自己在家里读啊，你可以在线上看要有多好的讲道，比我好的大得多。我这个礼拜要讲道，你知道我有多紧张吗？ 上个礼拜是 Simon Porter， 再过去那个呢是邱国煌牧师。你看他们讲到多有能力，我这个小传道我算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牧养群羊？我的使命，我从上帝来的那个呼召是什么？弟兄姐妹，我要把你们带到什么地方去？我不是来这里你好我好就好了。我们要记得我们蒙召最大的使命，就是我白白的嘛，我白白的得到这个恩典，我要白白的舍去。我是怎么蒙恩的？我如果不是那一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带领我，我哪里能够认识这一位上帝呢？那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他们怎么认识上帝？他们就靠你了。上帝为什么拣选你？让我们想想，在我们周围当中，还有多少人不认得主耶稣基督？保罗听到以弗所教会对主耶稣有信心，对信徒有爱心，就为他们感谢上帝，而且求上帝赐给他们智慧的灵，圣灵给他们智慧来启示他们可以认识上帝。我们越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越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拯救万人，他要万人得救。这个是主耶稣他要回天上的时候他所颁下的一个大使命。我们教会啊，弟兄姐妹可能都还不知道，我们今年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我们在那个周报上面我们重新的立定了一个我们希望弟兄姐妹都明白的一个教会的意向。教会的意象，不管我们啊用了什么样的文字来叙述，大意就是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要去寻找迷羊，我们要去把主耶稣的大使命实行下来。否则我们真的今天我们有冷气吹，我们有很好的敬拜诗歌，我们灵里面很满足，然后呢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有没有在这当中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对不起，我今天超过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教会的主，你是教会的元首，你知道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真实的来查验我们自己的教会是不是已经停滞增长。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检视我们自己这个人的信心跟爱心是不是已经失落了。主啊，我们是不是对于周遭的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漠不关心？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诚实的来反思啊，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是不是仍然冲击我们内心深处的价值观，让这样的反思使我们有机会将自己的生命跟真理来对齐。圣灵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好让我们有属灵的悟性和心思来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学习成为一个有信心有爱心的基督徒。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